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瘟疫有眼，指伤中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一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代贤母教子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雷济被冤判16年半，大学教师刘一涛又被解入监狱；曾遭7年冤狱，天津法轮功学员黄立桥面临非法开庭；吉林1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日前得知，原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刘一涛女士去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已被接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 这是刘一涛于2008年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3年后，又一次遭当局陷害入狱。现年50岁的刘一涛，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2008年，刘一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刘一涛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9个月后，次年被南昌市青云浦区法院非法判刑13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刘一涛被关押迫害6年后，于2015年出狱。去年，刘一涛给快递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诬告，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期间，刘一涛多次遭同监号被关押人员的辱骂殴打。中共公检法暗箱操作，刘一涛再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已被送往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黄立桥先生曾遭受7年冤狱迫害，去年10月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河东区看守所。日前，黄立桥的律师被法官告知2月28号将对黄立桥进行远程视频开庭。黄立桥原是天津市无缝钢管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曾担任能源部设备质检工作，是受到公司上下信赖的优秀员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立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两次遭非法拘留，3次被非法劳教，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等处遭受各种酷刑折磨，2次被迫害成危险的尿毒症。2012年黄立桥再次遭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津西青监狱、天津滨海监狱，期间被迫害出现肺结核症状。去年10月4号，天津市公安在黄立桥出家门时将他绑架，随后非法抄家，抄走私人物品若干。今年2月份，律师和家属到河东区检察院、河东区公安局递交了申控材料，并给河东区公安局局长、河东区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市委政法委书记等分别邮政快递了黄立桥冤假错案纠正书。律师在河东区看守所视频会见了黄立桥，这是他被绑架后第一次会见律师。律师了解到，2月7号法院到看守所开庭，黄立桥高喊是冤案，被看守所的李红军殴打，所以没有进行非法远程开庭。黄立桥要求先处理被打一事再谈开庭。律师再次视频会见黄立桥，要求取得黄立桥写的在看守所被打经过及控告材料，但看守所不转给律师。律师当即约见看守所所长，看守所所长以开会为由拖延时间不见律师。同日，法官王俊打电话通知律师2月28号远程视频开庭。据明慧网报道，2月19号，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国保支队及下属多个派出所警察采取跟踪、蹲坑等手段，绑架1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据了解，这次迫害行动是由长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二道分局国保指挥实施的，领头的长春610头目是李岩，据说已经跟踪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还在法轮功学员陆金华家门口安装了监控设备。截至当前，明慧网资料整理，至少有22名长春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至少还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精英赞神韵演出润泽世界，唤醒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上周，神韵在美国圣安东尼奥、考珀斯克里斯蒂、艾斯康帝都、梅沙市、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博伊西、凤凰城、法国巴黎和德国罗尔河畔米尔海姆演出34场，将天国圣境和神州故事融入在视觉飨宴中，引起各界人士对回归传统的渴望和重返天国家园的向往。斯蒂芬·盖斯曼是德国天主教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言人，他观看神韵演出后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体验到了一场真正展现深层神性文化的演出。我觉得这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作用，那就是关于创世主和救度。我们来自哪里，又要去往何方？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精神和肉体？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存在于世上，又通过某种方式与永恒的生命建立联系。斯蒂芬·盖斯曼说，神韵采用了更加直观的方式，特别是对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就是那些有些偏离神性与偏离对神的信仰的人，神韵这种表现方式更容易让人理解。每个人都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并深受感动。世贸组织慈善机构总裁杰拉德·格莱泽对神韵演出极尽赞誉之词，他说，这真是一场超凡入圣、绝非寻常的演出，东西方乐器的完美结合真是巨大的成功，非常漂亮，非常优雅，非常和谐，展现出一种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将我们引领到很高处。杰拉德·格莱泽认为，神韵是在润泽世界，神韵演出就是中国版的圣歌。拉尔夫·梅是爱达华州一家慈善机构的执行总监，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给他的印象很深刻，引起他的共鸣。他说，我认为那个出现智能手机的节目释放出了非常有力的信号，能让人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你会在那个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是如何被这些设备分心而背离神的。现代社会存在着很多吸引人的东西。他认为神韵的舞剧意义深长，能点醒人们神的存在。他说，展现神、追寻神、回归天国，这些都令我内心深处产生共鸣，震撼人心。环境咨询公司总裁阿特金斯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南加州埃斯康帝都市的演出后说，我真的很感激神韵，整台演出精湛技艺及传递的信息都令我心生感激。他说，现今世人已失去方向了，我们需要指引，需远离进化论及当代神学，而这正是传统观念能起到的作用，这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我感激神韵传递了这些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882亿。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本节目是面向民众播放的时事评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各样神明的敬仰。传统文化中有五个大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神。当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之时，五瘟神会奉天命到人间传播瘟疫，惩治那些已经不够当人的人。这是人们常说的瘟疫有眼的深层原因。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染疫死去的人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以及那些对迫害不闻不问的人，实际上冷漠者属于迫害者的间接帮凶，最后一样被瘟神收走。因为在老天看来，虽然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就是一种默许，在助长着迫害的残酷性和延续性。而那些照顾病人、处理染疫死尸的基督徒们，以及那些帮助过基督徒的人， 他们却在大瘟疫中平安无事。哪怕他们抱着死者，想和死去的家人共赴黄泉，也照样没有染上瘟疫。那么03年 SARS 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回首看看瘟疫的源头在哪里。1999年7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妒忌，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两年后，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维持下去了，于是2001年除夕1月23日，由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所谓自焚事件便上演了。事发仅两小时，中共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尽管中共这一谎言很快被揭穿，但洗脑有数的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教育系统、党政系统，依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反复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地点、场合重复。于是江泽民集团绑架了中国人，使许多国人稀里糊涂地产生了对法轮功的莫名仇恨和对真善忍的排斥。这样即使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24年来风里雨里、街头巷尾告诉国人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许多国人不信、不听、不理，甚至举报告诉他们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使出浑身解数来栽赃污蔑法轮功，也没能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是紧接着在2002年，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亲自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摘器官的供体。这一邪恶命令涉及全国各地众多自愿为法轮功上访说真话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据估计，当时这批法轮功学员数量高达两三百万，面临中共的暴力解访，他们被抓后，为了避免单位和邻里受牵连，不报姓名和来处，平和地对待误解、暴力、仇恨，甚至还帮助那些残酷迫害他们的警察明白真相，让他们找回善念，不参与迫害。然而邪恶至极的江泽民却下令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编号关押到秘密基地，作为优质器官的供体，随时按需杀害。外界调查发现这一情况后，将这一暴行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天理难容。2003年 SARS 来了。 SARS 其实和2019年底开始传播的武汉肺炎同宗同族，都是冠状病毒，都属于肺炎，但中共为掩人耳目，不但修建了 SARS 集中营，其实就是新冠方舱的前身，让患者与世隔绝，自生自灭，还把 SARS 取名为非典，所谓非典型肺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新疾病，而不是大面积夺命的瘟疫。 SARS 过后，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傀儡党魁胡锦涛为了保党，继续任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而且胡锦涛当局也没有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许多国人选择了对这场迫害麻木冷酷对待，两眼一闭，还是继续跟着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就是为了要保住中共。当权者们任由这一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2019年底，第二次大瘟疫到了，这次是武汉肺炎，类似的 SARS 冠状病毒。中共为了再次掩人耳目，扰乱视听，冠之以新冠肺炎。可是不管你叫什么，瘟疫就是瘟疫，其出现就是为了淘汰恶人。于是人们看到2022年12月7号中共防疫政策突然放开躺平后，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 由于中共一直在极力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所以外界对于中共染疫死亡人数一直无法获知实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很多人听到李洪志大师开示的天机后，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无耻造假更深恶痛绝，也有人感到震惊，原因是没有感受到死了那么多人。其实，全国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本身就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讲，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另一方面，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四亿人除以1095天除以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无论人们是否感受到，是否相信，中共病毒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夺走最多人生命的瘟疫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中共非法霸占中国土地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超过8000万。而中共宣扬无神论，战天斗地，败坏人们的道德，特别是中共在用假恶斗来对抗真善忍的过程中，几乎摧毁了中华民族道德之根基。所以天灭中共，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灭呢？就是要消灭那些还执迷不悟的参与其中的人员。24年来，法轮功学员夜以继日，前赴后继，告诉世人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包括党、团、队，有人接受了就退了，就走过了这一劫，就保住了性命。可是有人就是不退，还不理不信法轮功学员，甚至反唇相讥，这样的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瘟疫有眼，他不伤无辜，只针对中共。瘟疫大多是在改朝换代之前到来，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往事人勿以命赌，速与中共切割，不为中共陪葬。文章写于2023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骗局七世22周年，武汉封城发生3周年之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善果的评论文章，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但是有一些肺炎重症者，他们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只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绝处逢生，得以绝处逢生。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 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一部分。一，双肺 75% 坏死，成念法轮大法好，青年才俊，躲过死劫。二，患肺结节病又染新冠，83岁老人念诵九字真言，念诵九字真言跨过鬼门关。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是蒋慧云。白肺这个医学术语呢，是指一种中度或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因为它在 X 光或者是 CT 检查的这个表现下呢，肺部的显影是呈一大片的白色状，所以呢人们叫白肺。白肺呢表现为肺部的纤维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疗难题，而且是不可逆的，死亡率比肿瘤还要高，目前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只能用药物暂时的控制，延缓病情的发展。当肺部纤维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呼吸衰竭，会有生命危险。中国现在疫情大规模的爆发，死亡率呢激增，在中国的网络上大量白肺的病例不断的出现。有专家表示，重症的白肺患者死亡率很高，而且呢医生说，要想让肺部恢复到本来干干净净的状态是比较难的，绝大多数病患呢都会留下肺部纤维化的后遗症。最近的白肺这个词更是登上了墙内的热搜啊，连官媒都说呢，在这个就医高峰的寒冬，白肺逐渐成为了众人议论的热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症状很严重，更在于呢患者已经从老年人群蔓延到了青壮年的人群。我们这期节目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今天呢是第一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位大叶性肺炎患者痊愈的故事。马小军从小就喜爱音乐，他是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电影配乐专业。在2008年年末的时候，正在上大学的马小军得了急性大叶性肺炎。这种病一发病就持续高烧不退，直到肺部化脓坏死。但是当时的马小军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肺炎，以为啊就是咳嗽。他在宿舍里咳嗽了一个星期，发烧39到40度。他的同学看他呢这个样子觉得不太妙，就打电话告诉了他的父母，于是呢马小军就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这么晚才来，太晚了。当时拍的片子显示，马小军的肺部已经有 75% 化脓坏死了。这种大叶性肺炎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所以对于马小军的病情，医生已经说没有回天之力了，剩下的只有靠他自身的防御功能，靠他自己的免疫力来抵抗和排除入侵的细菌和病毒了。可是当时的马小军，他呼吸已经是极度的困难，每呼吸一下都感觉到肺部是剧痛不已，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了。这时候马小军的女朋友和他女朋友的妈妈来到了病床前，女朋友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女朋友就对马小军说，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话能救人灵验，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念这句话。 走入绝境的马小军当时就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相信女朋友的话，他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从早一直念到晚，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后来马小军回忆那一天晚上的感觉，他说，在半梦半醒的状态，感觉从未有过的温暖，全身每个细胞就像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的感觉，身体觉得非常舒服安静。慢慢的，马小军感觉肺部呼吸的时候不疼了，呼吸也不困难了，仿佛一切都是新生的。马小军开始吐痰，一碗一碗的吐，吐了很多痰，吐了好几碗黑色的浓痰，然后他的病情就马上好转了。一周之后他就出院了。一个月以后，马小军去医院复查，一般人呢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肺部是经历了化脓、积水、坏死，恢复以后也会留疤，留下后遗症的。拍片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阴影。可是呢，马小军康复以后，他的肺部的片子是透明、透亮、乳白色的。医生说，你是不是拿错片子了？这个完全是健康人的肺呀，光洁透亮，很漂亮。从那以后呢，马小军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修炼自己，处处考虑别人，提升道德境界。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27岁的马小军报考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他考试的成绩很优秀。第一轮面试，马小军提供的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叫做在师父的引领下。马小军说呢，因为他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开智开慧，他说他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完完整整的能够直接听到整首曲子，他呢只是把它记录下来。整个交响曲从作曲、写曲、写谱子、混音，只花了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就这样带着这首在师父的引领下交响曲，马小军走上了世界音乐舞台。如今呢，面对中共病毒引发的重症肺炎，马小军说，我也想跟大家说，诚心念一下法轮大法好，真的奇迹就会发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马小军的故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是九字真言。诚心念动这个真言，许多人都像马小军一样，病情获得了好转，甚至是康复。马小军的经历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位83岁的老人，他在命悬一线的时候，诚心念动了这九字真言，跨过鬼门关，转危为安。居住在纽约法拉盛的居民叫埃拉里，他的父亲83岁了，人在北京，肺部呢患有肺结节症。就在2022年的12月，老人先后2次感染了新冠，第一次阳性的时候发烧，浑身没劲儿，要拄拐杖。等到第二天晚上出了一身汗以后，第三天就不烧了。不过呢，没几天老人又复阳，连续4天高烧39度多，吃不下东西，情况非常严重。家人就把老人送进了北京平谷区医院。在急诊室里，老人看着旁边的病人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天能死好几个人。老人本来肺部就有病，感觉这次啊挺不过去了，医生也是没有办法，只是给人输液，告诉家属呢要做好思想准备。艾拉里得知父亲的情况以后非常的着急呀，他在12月27号的这一天的白天，他就打电话给他在国内的弟弟，跟弟弟说呢，你一定要让爸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艾拉里呢本人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他知道这九个字是有威力的，他就告诉他弟弟说呢，这九字真言能够净化空间场，帮人调整身体，这九个字是可以救命的。他弟弟听了以后对他说，那你自己给爸爸打个电话吧。当天晚上艾拉呢就打电话跟他爸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法，有无限的法力能调动宇宙正的因素，净化身体，净化空间场，能够消灭病毒，念动它，那您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艾拉的爸爸也是听了女儿的话之后呢就答应了。第二天艾拉的弟弟呢就跟他姐姐说，爸爸好多了，不烧了，体温降到了36度多，而且还可以和孙女视频通话了。那之后呢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1月4号艾拉的爸爸就出院回家了。83岁高龄而且有肺结节症的老人呢，就这样在这次的新冠感染中康复了。艾拉说，我爸爸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闯过了一劫，这九字真言就是防疫抗疫的灵丹妙药，如果人人都念动这九字真言，可能疫情就会减轻，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当前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率激增，在不同的消息渠道上呢，都发现有大量的白肺病例不断的出现。我们希望有缘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在听到这两则真实的故事之后，能够告诉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是防疫抗疫的灵丹妙药，就是千金良方，诚心的多念能够帮助大家闯过这场瘟疫的劫难。听众朋友，这一期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再会。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古代，明理贤惠的好母亲很多，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品德的培养，留下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都广为人知，启悟和教诲着后代为人母亲者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贤母教子、清廉为官的故事。田母拒金。战国时期，田忌任齐国宰相，他兢兢业业，办事公正。一次，其属吏送给他百两黄金，几番推辞后，碍于情面，还是给收下了。然后田忌将他拿回家，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面露怒容，说道：“你为相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田忌低下了头，以实情相告。田母严肃地说：“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就应处处做表率，而你却接受下属的贿赂，这是上欺瞒国君，下有负于百姓，实在让我痛心啊！速将金子退回，请朝廷发落吧。”田忌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万分，先将百金如数退还，又立即到朝廷坦陈过错，请求罢相。齐宣王听后，对田母的道德风范称赞不已，他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赦免相国无罪。”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忌更加严以自律，后来成为齐国的一代贤相。崔母教子忠清。崔玄辉是唐朝人，官任员外郎之职时，他的母亲卢氏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曾听见人讲，子孙做官，若说他生活清贫，这是好官；如果是财物充盈余裕，奢侈享受，这是坏官。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正确。我看见许多做官的亲戚用很多钱财侍奉双亲，而双亲竟然不问那些钱财从哪里来。如果它是来自薪水俸禄，那就很好，否则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呢？纵使没有大罪，难道内心会没有愧疚吗？你如今坐实俸禄，如果不能为国尽忠、清廉为政的话，何以对得起天地负债之恩？”崔玄辉奉母训，即以清廉自立、尽忠爱民，做官以清白名于世。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尽职尽责、克勤克俭的做官，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教导子女修身重德， 才是为子女的长远考虑，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和负责，才能使其无怨无悔地立于天地间。再来讲个礼贤接的故事。陶侃，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人，其父亲早逝，与母亲战士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清苦，母亲靠纺纱织布赚取微薄酬劳供他读书。陶侃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陶侃年轻时，有一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奎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什么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他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韭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奎的马。范奎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慈母不生慈子。陶母的所为还留下了结发留宾的成语故事。不久，陶侃做了余粮吏，食用官府的腌鱼，他念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复信责备说，你是县府的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回来孝敬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哎，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啊。此事给陶侃以极大的教育，为陶侃后来做官的廉洁奉公打下了基础。陶侃从县吏一直做到巴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始终以清廉守节、能干尽责而被人称赞。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克己待人、深明大义的风范，就在长沙市城南沙河街北段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贤母祠，并把祠堂所在的街道称之为礼贤街。如今礼贤街的名字已经改成沙河街，尽管巷子里还有大理石碑文记载着礼贤街的历史传说，墙壁上仍然刻着礼贤两个大字，然而故事的真正寓意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故事及其内涵随着历史遗迹的消失而被彻底遗忘，我们这个节目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为大家讲述着这些故事，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提醒人们拒绝忘却，因为只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得以恢复，才可以使我们民族拥有道德的力量，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走向未来。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云里两茫茫，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